请大家默祷。阿门。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圣名，继续来谈圣经要道的第二章真神的部分。今天我们要讲的是有关真神特殊的宝质，其中啊是对于善人好人的宝质。现在请看35页。对善人的宝质里面，第一个就是帮助这些好人呢，第二个就是默默的保佑，就是神所说的“默然爱你”这一句话。好，第三个我们要谈的是神为这些好人呢来开路啊，来开路啊。神是一个信实慈爱的神，尤其当选民遇到困难患难的时候，神总会替他们开一条出路，让他们能够在危险当中来脱离。好像以色列百姓出了埃及，出埃及之后，他们昂然无惧的带着行囊，赶着牛羊，带着家眷，就出去了。可是，在红海边，当时的法老啊，非常的愤怒，就带着他的骑兵队，一直的追赶，结果在红海边把以色列民追上了。你想想看，以色列民啊，这是男女老幼、扶老携幼，又带着家眷，又带着很多的财产呢，这样慢慢的一步一步往旷野去。但是在红海边被法老的追兵呢赶上了。这个时候，前面有红海的阻隔，后面有埃及的骑兵队在追赶，眼看呢，全体百姓就要死在埃及的精兵的手下，不然的话就要投入红海去死掉了。这样危急的关头，神为百姓开了一条出路，就是让红海的水分开了，埃及的兵要追赶下去，神却让埃及的军兵在红海里面全部死掉。这样子，一方面是保护了以色列百姓的平安，一方面呢，也刑罚了那些穷凶极恶的埃及兵。在好像没有路的时候，神开了路，因为前面是红海，后面是追兵，眼看已经没有路可退了，却奇妙的在红海开了一条路。这就是神对他百姓的保护。以色列百姓来到旷野，这旷野要经过40年，没有耕种，没有仓库，可是很奇妙，神却在旷野天天降下玛拿。早上啊，太阳未出以前就降下玛拿，以色列百姓按照规矩天天去捡玛拿，这样他们度过了40年的旷野生活。就算他们能耕种，也是来不及，等到他们生长了又要往前走了。在这么困难里面，神替他们开路了，从天上降下食物来，这个是前所未有的一种神迹。因为自古以来，所有的粮食就是从地里面生长的，没有说粮食从天降下来的。但是以色列百姓却是第一次得到这种从天而来的奇妙的玛拿，来度过旷野的40年。这就是神为他的子民，为他的所保护的这些圣民所开的路。我们今天呢，在这样的一个困难的环境里面，有时候我们也会觉得走投无路，我们也会觉得前有阻挡，后有困难。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相信神如同以前为以色列百姓开路，今天呢也为我们这些信主耶稣的人呢来开一条路。所以腓立比书第四章说，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一定会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在我们的心里面。世界有苦难，但在耶稣基督里面有平安，因为神为他的选民必定会开路。最后还有一点，就是应允。应允，神应允他的百姓的所求。马太第七章第七节，主耶稣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这个就是神对他的百姓的一个应允，只要你们祈求就给你们。神应允我们所求的，我们向神求并不惭愧，因为神是我们的父。约翰一书五章十四节，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确实是如此啊，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向神求一点害怕都没有，因为这是应该的，因为神会听我们的心愿，听我们的所求。那在圣经里面呢，好多好多神的百姓遇到需要的时候、困难的时候，他们向神祷告，神听他们的祈求。好像士师时代、约书亚的时代，因为约书亚跟敌人打仗啊，就快全部成功了，可是眼看呢、太阳就要下去了，这样下去的话敌人可能就逃走了，所以约书亚一情急啊，就向神祷告说，神啊，求你叫日头停止，叫月亮暂时停起来，直到我们获得胜利。那神真的听约书亚的祷告，让太阳停住，让月亮停住，都不再动，这样子直到选民得到完全的胜利。所以神对他的百姓呢，有这种答应他的祈求，应允他们的祷告。好像以利亚先知，因为全国的人呢、去敬拜巴利，拜偶像，所以以利亚先知啊，他祷告，他对亚哈王说，这几年呢、我如果不祷告，天就不会下雨。果然呢，连续三年多没有下雨，没有下雨，全国就饥荒了，饥荒啊，就没得耕种，没有收成。这个亚哈王啊，这个国家非常的苦啊，两三年呢、三年多饥荒。后来以利亚又祷告，三年半没有下的雨，终于啊又下来了。所以雅各书五章十七节这样说，雅各书五章十七节说，以利亚跟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哦，这个就是神听他的百姓的祷告，答应他们，应允他们。所以啊，当时的这个以利亚这样的祷告，亚哈王得到教训了，这些悖逆的以色列民也受到惩罚了。同时以利亚先知在全国的以色列百姓心目中又树立了神人的权威。另外有一次，大卫在逃难的时候，他的一个参谋长啊，叫亚西多夫，去归降扫罗。当时这个亚西多夫啊，在大卫的王朝里面， 他是第一把交椅啊，就是他出的计谋啊，这个王都采纳。那么这个亚西多夫去归服扫罗，对大卫来讲啊，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啊，因为这个这么聪明的智谋亚西多夫去归顺敌人。可是很奇妙，当时的这个亚沙龙啊，就是大卫的儿子被背叛的亚沙龙，当亚西多夫出计谋的时候，他竟然呢、没有采纳，他还要听听别人的意见。当时呢，亚沙龙去听取户筛的意见，而户筛啊可以算是第二把交椅的。他第一把交椅的这个参谋长亚西多夫不听，反而去采纳其次的这个户筛的意见，结果那一次啊，真的没有抓到大卫啊，而让大卫逃走了。这一逃走，再也抓不到了，就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就这样错过了。那为什么错过？就是因为神听大卫的祷告，大卫向神祷告说：“神啊，求你让亚西多夫的计谋啊落空。”啊，真的，亚沙龙啊不接受他的计谋，所以注定呢、那一次的就抓不到他的父亲大卫，就惨败了。啊，从这些种种啊，我们就知道，神特殊的保质，不管是对恶人，对好人，都是必定的。那么神的保质工作，他的保护，他的治理啊，都是凭着他的公义、诚实跟慈爱啊。因为神有公义、有诚实、有慈爱，所以他的保质是绝对可靠、绝对应验。诗篇145篇17节，诗篇145篇17节，耶和华在他一切所行的无不公义，在他一切所做的都有慈爱，因为神都凭公义、凭诚实、凭慈爱，所以保罗才说万事互相效益啊，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以上就是关于神跟世界的一切啊。这几堂来啊，我们谈到真神跟世界，他创造世界，他保质一切，他的保质也有特殊的保质，不管对恶人对善人，这就是神与世界的关系。好，这一段呢、我们就谈到这里。第五段啊，有关真神的最后一段，就是神的名字了。神的名字，有人说这个神是什么名字？到底神叫什么？外邦人呢，因为所拜的是假神，他们的神呢、五花八门，什么主、什么妈、什么咒、什么翁、什么公啊，都是这样子的。到底我们的神的名是什么呢？他是怎么来的呢？好，首先呢，谈到神他如何向人来显明他的名字，神如何向人类来表明他是什么名字。最起先，神是对摩西显出他的名字来了。这一段呢，就记在出埃及记第3章13节到15节这一段。这一段圣经呢，是神首次对摩西讲他的名字。啊，我们来看一下出埃及记第3章13节，神对摩西说：“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呢，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神对摩西说，我是自由永有的。又说， 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由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又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啊，神第一次告诉摩西说，他是什么名字？因为摩西离开了埃及40年，现在40年后，从40岁现在已经80岁了，他要回去见他的同胞，所以他对神说：“我去见我的同胞。如果我的同胞问我说，那什么人叫你来的？你说的神，那个神叫什么名字啊？我要怎么说？”所以神就回答摩西说：“你要告诉他们啊，我是自由拥有的。”然后对以色列百姓说：“那自由拥有的，打发我们到，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神又对摩西说：“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好，那么从这里呀，我们现在来谈谈呢，到底神的名是什么？啊，他说：“自由，我是自由拥有的。”那我们都知道这个自由这两个字啊，自由它是希伯来话，那希伯来的音呢，自由这个音就是耶和华，所以耶和华就是自由啊，自由就是耶和华。所以神对摩西所说的话紧接着说，耶和华就是我的名，意思就是说那自由的就是我的名啊，我的名叫耶和华啊，我的名叫自己有，永远有啊。那这样子啊，到底神的名是什么呢？后来啊，在西乃山颁布10条诫命的时候，神在10条诫命的开宗明义啊，就说，就是出埃及记啊，出埃及记20章。第二节一开始就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经将你从埃及地领出来。我是耶和华你的神，那我是耶和华你的神还是没有把名字说出来，还是说耶和华。那耶和华是自由的意思，那自由的是耶和华，那耶和华到底是什么？后来耶和华这个名字也显在外邦的君王古列的身上，所以神曾经向波斯王古列说，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的神啊，这是以赛亚书45章第1节啊这样说的。后来古列王啊，这是外邦的王，也自己承认啊，天上的神万军之耶和华，古列他也这样的用。所以历代志下36章23节，当时的古列王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经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你们中间凡是他指明的可以上去，愿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神对摩西指示，他的名叫耶和华，向以色列颁布10条诫命，也是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对外邦的君王古列还是说，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没有别的神。古列王也是说，耶和华你们的神啊。所以这个耶和华就好像旧约时代啊，神向人所用的他的名字啊。那么这个名字呢，到底是什么意思？好，现在请大家跳过去39页哈。39页呀，上面这个第6条啊，有这样说：说中国人所说的上帝，不是指着独一无二的真神，是偶像的名称， 就好像玉皇上帝、玄天上帝，所以不能用上帝做神的名了。啊，这个是我们信主的人要特别小心的哈，因为现在很多外邦人呢，都用这个玉皇上帝啊、玄天上帝啊，甚至于正在一般的基督教也是用上帝来称呼神。其实这个上帝不是神的名，是中国人以前呢称呼那个比较伟大的神的一种用词了。啊，请讲玉皇上帝是上大的哦。但是圣经里面呢，我们不用上帝来称呼神，因为上帝不是神的名。好，那紧接着第三段说耶和华是神。神曾经对亚伯拉罕这样说神曾经对亚伯拉罕这样说，我是全能的神。那这个神字啊，原文叫做伊勒17章第1节，亚伯兰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呢做完全人。这里所说的哈，神对亚伯兰所说的我是全能的神，他的原文是用伊勒这一句的。那后来啊，在创世纪的第2章、第3章提到耶和华神，原文呢就是耶和华伊罗辛。那么神的原文伊勒，不管是单数复数啊，都是神类而说，是个类名呢。这个意思就是说，在旧约时代呀，神对亚伯兰、对摩西所说的他是耶和华神，其实这个神呢，并不是神的名字了，并不是神的名字。那因为不是神的名字，所以神在旧约时代这个名字还是没有真正的显出来。尤其这个伊勒跟伊罗辛呢，有时候也是泛指着一切的假神跟偶像，所以神自己表明说，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神，我耶和华神是世界上唯一的独一无二的真神。所以在旧约如果用耶和华这一句话，还是不能够把神的名字真正的表明出来。所以啊，神的名字到底是什么呢？好，我们再看跳过来看40页，耶稣这一段第5段，耶稣是神的名啊，这个才是真正的神的名。现在我们在谈神的名字，应该来谈耶稣了。好，第五段，耶稣是神的名这一段啊。首先第一点呢，这个耶和华不是神的本名，因为耶和华这个原文呢不是名词，它是动词，就是从自由拥有的自由自己有的这个意思转换过来的。所以耶和华这个名字在希伯来原文呢不是名词，它是动词，而动词就是自然有的。那自然有的希伯来文呢叫做耶和华这个在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希伯来文的自由就是耶和华耶和华就是自由的意思。所以耶和华并不是名，它是一个动词这个是我们对希伯来文呢这个耶和华应该要彻底明白的所以不要把耶和华当作是神的名，它只不过是一个动词而已，是个自己有永远有的。那么神说亚伯拉罕从来就不知道我的名字出埃及记6章第3节这一句我们念一下出埃及记6章第3节， 我从前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为全能的神，至于我的名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你看，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三个列祖啊，他们不知道神的名字是什么。如果说耶和华是神的名字，那为什么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不知道这个名呢？他们老早就知道了，可见这个名呢不是真的神的名，所以啊，圣经才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不知道耶和华这个名，不知道耶和华就是我的名，不知道啊。那么到底神的名是什么呢？神也不像雅各只是自己的名，不但是对亚伯拉罕呢，没有说他的名是什么，对雅各也是一样没有说。所以在十条诫命的第一条啊，就说不要妄称耶和华神的名，不要妄称哦。如果耶和华是名呢、啊，那就称耶和华就好了。可是他偏偏说不要妄称耶和华的神的名，不要妄称。不要乱称乱叫，啊！不但如此，如果耶和华是名，那么为什么有一句预言呢、啊？这样说，说什么呢？请看《出埃及记》23:20，23:20，看呐、啊，我差遣使者在你的前面，在路上保护你。领你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去，他是奉我名来的，你们要在他面前谨慎，听从他的话，不要惹他，因为他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神说我要差遣使者来保护你，带领你们啊，他是奉我的名来的，他是奉我的名来的。神不但没有向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指示他的名，又间接妄称耶和华的名，又说有一个奉耶和华的名要来的人。好，再看诗篇118:26，118:26，奉耶和华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我们从耶和华的殿中为你们祝福，奉耶和华名来的，是奉这个自由的名来的，那个是应当称颂的。所以这里还是没有把神的名指出来，是奉耶和华名来的，这个才是值得称颂。那可见这个奉耶和华名，这个才是真正的神的名。那么这个耶和华的名是什么名呢？好，第二段第二条，神的名就是耶稣的。原来呀，这个奥秘就在这里，耶稣就是神的名啊。第一条，耶稣是希腊语，希伯来话就是约书亚，就是啊，意思就是耶和华是救主。这个名是神借着天使来起名的。马太福音第一章二十一节，这个是错的哈、哦。第1:21，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里面救出来。还有路加福音第1:30-31。也是谈到这个名字啊，耶稣这个名字是神亲自叫天使来起的名字。所以当玛利亚要怀孕生子的时候，天使告诉他，你不要害怕，你将要生的那个孩子啊，你要给他起名啊。这个就是以马内利，以马内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这个婴孩出生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所以这个婴孩就是神。而这个神呢，天使说他要起名叫耶稣，耶稣是希腊语，希伯来话叫约书亚啊，同样的就是神的名。 而当耶稣来到世界的时候，圣经呢指着他说，这是奉主的名，奉耶和华名来的啊。看马太二十一章第九节，马太福音二十一章第九节，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何善呐、啊！”何善呢，就是求救的意思，在此叫称颂的话，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善呐、啊！当耶稣来到世界的时候，要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众人喊何善呐、啊，何善呐、啊！又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而耶稣基督就是那个奉主的名来的。奉主的名就是奉那个自由的名来的、哦、所以耶稣就是旧约时代这个耶和华这个名字的真名 啊所以在旧约时代并没有把神的真正的名字说出来，直到这个时候神的名才由天使来指示出来，就是耶稣。所以我们现在说神的圣名就是耶稣。那耶稣在自己的婚礼祷告里面呢，他也自己这样说，约翰十七章第六节啊，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经将你的名显给他们，他们本来就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求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主耶稣在这个婚礼的祷告里面讲一句很奥秘的话，就是紧接着约翰十七章的十一节这一段，约翰十七章十一节十二节，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手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也护卫了他们。其中除了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好叫经上的话得到应验。这一句话，这个约翰福音十七章这一节话原来不管是日文英文我们都可以参考一下，原来的意思是说，耶稣这个名是神赐给我的你的名的、耶稣这个名是神赐给我，我就是耶稣哦，神赐给耶稣的你的名，你就是父神嘛，你的名，所以父神的名就是耶稣，而耶稣这个名就是神赐给耶稣的你的名啊。这个其实这个约翰福音十七章这一句话很奥秘耶稣这个名就是神赐给耶稣的你的名耶稣这个名就是神赐给耶稣的神的名，所以简单的说，耶稣才是真正的神的名。那既然这样子，所以我们根据这样的了解再听听彼得的说法。彼得在《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二节有这样说：“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天下人间没有第二个名的，这个名就是耶稣，因为彼得从来就没有讲别的名字，只有讲耶稣这个名字。”后来保罗的书信也是这样说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九节到十一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都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神。保罗也说这个耶稣这个名字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不管是天上、地下、地底下，都因为这个名来屈膝。所以在新约时代这个名字就非常的显然的。耶稣基督自己说：“我耶稣这个名字是父神的名。” 而彼得说除这个名以外天下别无拯救，保罗说这个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所以当主耶稣啊要离开门徒的时候，在这个马太二十八章十九节啊，他有这样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啊。耶稣这样的交代说，你们要往普天下传福音，使众人来归入主的名下，但是你们要奉父子圣灵的名施洗。结果门徒出去的时候，在施洗的时候从来没有用这一句话，奉父子圣灵为你们施洗，没有，从来就没有。因为父不是名，子也不是名，圣灵更不是名啊。父哪里是名，这是代名词吧，父亲总有父亲的名，儿子子也不是名，圣灵也不是名。所以耶稣是说，你们要奉父子圣灵的名呢，的名，父子圣灵不是名，是奉父子圣灵的名，这个的很重要哦。那么父子圣灵们是什么呢？所以当然就是耶稣了。所以门徒出去替人施洗的时候，全部奉耶稣基督的名，从来没有一次用父子圣灵的，没有，从来没有。那为什么主耶稣命令要奉父子圣灵的名，而他们偏偏不奉父子的圣灵的名呢？因为父子圣灵不是名嘛。所以在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第八章十六节、十九章第五节，清清楚楚的，使徒们彼得、保罗他们替人施洗的时候，都说奉耶稣基督的名替你们施洗，从来就没有奉父子圣灵的名施洗的。所以最后这一段第五段，神的名是独一的，我们要奉他的名行事，教会要高举他的圣名，尊崇他的名，耶稣为圣为大。因此在真教会里面，我们聚会奉耶稣的名，我们办圣餐，举行洗礼洗脚礼，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不管说话不管做事，我们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这个才是真正的神的名。好，最后我们跳过来三十九页，这里还有一段，为了要显明神的品性，所以有几个神的称呼啊，神的称呼，这是我们从圣经里面呢知道，神有这种种的称呼，这些称呼就要显出神的特性来。啊，第一个，他叫做全能的神，创世纪十七章第一节，神是全能的神啊，专灵的神呐。那这个全能的神哈，表明我们所敬拜的这一位神呢，是无所不能的，啊，是无所不能，就是全能嘛，他样样都能，他什么都能，啊，不管是死人复活、医病赶鬼，啊，不管是下雨、刮风，神的名，神叫做全能的神啊。第二个，他是至高的神。希伯来书七章一到三节说，我们的神是至高神。这里谈到麦基洗德，他是至高神的祭司。神是至高的神，所谓至高的，就是高高在上。他在天上的天，他是在最高的地方，最崇高的，人不能到的地方啊。第三个，他是看顾人的神。创世纪十六章十三节，当时啊，夏甲遇到这一位神，他很感动。夏甲称那对他说话的耶和华是看顾人的神，因此说，在这里我也看见那看顾我的吗？看顾人的神，因为夏甲遇到困难，他遭遇到冤枉，他有很多苦情，但是神听到了。神安慰他，所以他说这一位神呢是看顾人的神。 啊，我们今天所敬拜的这一位神呢，真的是能够看顾我们的神。我们在患难中他看顾我们，在危险当中他看顾我们，在苦难当中、饥饿当中他都看顾我们。再来，这位神是诚实的神。生命记32:4，他是磐石，他的作为完全，他所行的无不公平，是诚实无畏的神，又公义又正直。哦，这里说我们的神是诚实的神，因为是诚实的神，所以他不骗人，他所应许的都会成全。他是守约的神，因为他很诚实，他不会欺骗人的。再来，他是忌邪的神，忌邪的神呢？出埃及记34:14，不可敬拜别神，因为耶和华是忌邪的神，名为忌邪者，忌邪的神。忌邪的神呢，就是说他讨厌罪恶，他恨恶罪恶，所以我们不要犯罪，惹这一位神的愤怒，因为他是忌邪的，很讨厌罪了啊。再来，他是公义的神，以赛亚书45:21，你们要述说臣民你们的理，让他们彼此商议，谁从古时指明呢？谁从上古述说呢？不是我耶和华吗？除了我以外再没有神，我是公义的神，又是救主，除我以外没有别神，我是公义的神。强调神是公义的，他要赏善罚恶，他有公平正义，所以我们所行的要公义，不要讲不公平的话，做不公平的事，因为神是公义的神，我们才能够像神。再来，神是圣洁的神，约书亚记24:19，约书亚对百姓说，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圣洁的神，是忌邪的神，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罪过。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们继续犯罪的话，那么这个圣洁的神、忌邪的人就是不能容忍，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我们也应该圣洁。再来，创世是21:33说，这一位是永生的神，永生，因为他是永生的神，他能够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永远的安慰、永远的荣耀，因为他是永生的神。再来，这位神又称为主啊，主。你看16:2说，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主就是主人啊，就是发号施令的人啊。仆人是听命令的人，主人是下命令的人，神又是我的主，我的主。所以诗篇的作者才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因为仆人仰望主人嘛。神既然是我们的主，当然我们就仰望他，依靠他，我们当然了，好处不在你以外啊，因为他是我的主。最后，万军的主，万军之耶和华，万军的神，这个是圣经里面常常用的词，在形容我们这个神呢，是万军的主，所以他就又称为万主之主。万军的耶和华，万军的神，也就是说他如同统帅军队的大元帅，他是统领军队的大元帅，所以他叫万军的耶和华。那信徒是基督的精兵，我们要遵从耶稣基督做我们万军的君，万军的神。所以从这种种的这个神的称呼里面刚好十个这十个神的称呼我们可以了解神的品性、神的品德、神的伟大。在这几方面我们可以信赖这位神所以从神的称呼里面，我们可以来依靠他、来顺服他、来敬畏他好，以上我们已经花了很多时间呢，把这个第二章有关真神的种种都大致上的看过一遍，愿我们大家继续复习一下，同时把内容牢牢的这个记住我们的神就是这么的伟大，不但能够创造，而且还能够保护，而且能够管制所以 这位神真的与我们的有密切的关系，我们的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也无所不能的神，真是值得我们来相信敬拜啊！好了，今天呢我们就到这里，那下一次我们当从第三章的天使来开始啊，各位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先看一遍啊，我们也可以速度也可以快一点哈，愿主带领我们，好，大家默祷。Amen.